拜登政府的外交官在2021年10月重新返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担任从2022年起为期三年的理事职位。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宣布退出该机构。奥巴马政府负责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拜登政府正是做正确的事。波斯纳说，在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美国政府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政府，包括亚洲的一些政府合作，对新疆和香港目前正是发生的事情提出关切是非常重要的。他强调，这些不应该只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是和其他一系列尊重人权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提出对国际人权标准以及中国违反这个标准的担忧。目前拜登任命的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大使米歇尔·泰勒仍然在等待参议院的确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位于日内瓦，在联合国包括美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政府每年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侵权行为，并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进入新疆调查。上个月总部设在英国的一个非官方律师和活动人士组成的维吾尔法庭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国将此法庭审判斥为闹剧。巴切莱特从2018年开始要求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调查，中国一再拒绝这个要求，并且表示巴切莱特可以对新疆进行友好访问，但这个访问绝对不能够成为有罪推定下的所谓调查。巴切莱特在未能够进入新疆的情况之下，依靠远程监测人权工具以及人权团体学者和记者的报道提供的信息，开始了自己的评估，并确定了中国在新疆制度性任意拘留和虐待、强制劳动做法以及普遍的损害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模式。上个月巴切莱特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关于新疆的报告将在数周之内发表，同时美国及他的盟国正是敦促巴切莱特女士提交这个报告。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李察森认为，这份对维吾尔族地区局势的评估报告将会成为今年人权理事会上面有关中国人权博弈的最大变数或者最大的发展。李察森说，如果报告发表，这些真的会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创造更多的空间，来到呼吁对中国政府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任何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并且向理事会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阿富汗、布莱迪、埃纳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缅甸、苏丹和叙利亚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过去数年以来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发生了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的镇压，对香港民主自由的严重侵蚀，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恫吓和干扰，对国内维权律师全面系统的打压，但这个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联合国机构从2006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对中国的人权侵犯发出就算最微弱的批评之声。经济学人的报道指出，由于害怕报复而且不确定能否成功，成员国政府甚至不愿意提出决议，但是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美国肯定会就这些问题公开提出批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滕彪又说，近年来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定位正是发生巨大的而且是几乎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和中国长期非常差的人权纪录以及对人权的侵犯的变本加厉有关。滕彪表示，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要保留它道德形象和正义性，就不能够对中国粗暴的人权侵犯坐视不管。其次，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国际自由秩序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从政治、经济到法治、人权，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对国际自由秩序最严重的威胁。所以2022年可以预计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对中国的人权方面的态度会更加强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常规会议将会在2月开幕， 並且在3月舉行全年3次全體會議之中的第一次。原美國律師協會法治項目中國主任獨立法律學者余平對美國之音說，不出意外美國會推出一個譴責中國人權侵犯的決議案，他是通常會和其他國家一起提出來，但在聯合國人權機構過去30多年的歷史上，就算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都從來沒有通過一項譴責中國人權侵犯的決議。這些決議案在提出之後，甚至在列入程序階段就被中國政府以及他動員的其他國家否決，唯一一次例外是1995年，但是表決的時候以一票之差未過。余平又說，根據現有該機構47個理事國的組成，支持美國的票數難以達到20個。他又說，該理事會之中有幾個很厲害的濫用者，其中很多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聯繫。他又說，外交官表示，中國經常威脅要對批評他的國家進行報復，並且為支持他的國家提供獎勵，通常是援助、貸款或者投資。這些是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按照地域公平原則進行名額的分配，理事會47個理事席位分別是非洲13個、亞洲13個、西歐7個、東歐6個、拉美8個，他們之中既有美國的盟友英、法、德、日，亦都有經常站在中國一邊的俄羅斯、古巴和巴基斯坦。理查森又說，多年來在聯合國系統之內看到的情況表明，北京會盡一切的努力，從威脅扣留疫苗到採取懲罰性的貿易戰略，甚至並沒有徵得同意就為其他政府發表聯署聲明。滕彪說，中國對聯合國人權體制的操控是全方位的，其中涉及中國用經濟和政治脅迫的手段和這些人權情況不好的國家行下一氣，在聯合國互相支持來屏蔽和阻止一些批評中國議案的提出。滕彪說，去年和前年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對中國在新疆的人權侵犯提出譴責，向聯合國提交聯名公開信，中國立刻組織了更多國家亦都發信給聯合國，肯定中國在新疆的做法。從數量上面來看，中國聯名的信上面的國家要多於譴責中國的國家。經濟學人說，去年6月烏克蘭退出了安理會成員在日內瓦組織的批評中國的聯合聲明，之前有報道說中國外交官威脅要扣住賣給該國的新冠病毒疫苗。經濟學人的報道又說，中國共產黨統治者長期以來一直將窒息對自己的批評作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近年來這些變得更為困難。該報道引用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日內瓦辦事處負責人約翰·費舍爾的話說，一些公開支持中國的國家在走廊上對他們非常之坦率，說他們沒辦法承擔為批評中國所要付出的代價。但是奧巴馬政府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波斯納認為，是否通過一項譴責中國的決議並不是唯一測試人權理事會的標準，理事會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例如召集並且設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特別報告員或者特別專家，給到聯合國了解正是發生的事，香港或者新疆的問題。波斯納又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一起對人權作出共同的承諾，通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採取集體的行動，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提出這些問題，他們可以發表聲明，他們可以提出決議案，他們可以起草聯名信，但是重要的就是他們要集體行動，美國要和其他有關國家共同努力，找到辦法為這種聯合方式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將事實擺出來，然後明確指出這些違反國際準則，中國和世界上每一個其他政府都要為此承擔責任。世界維吾爾大會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希望美國和其他國家在理事會提出中國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問題，使其成為理事會成立以來的一個最主要的題目，就算不能夠通過任何的決議，俾佢成為焦點喺裏頭進行同呢啲佔大人權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進行針鋒相對嘅爭論，呢個就係一個機會，俾國際社會再一次聚焦維吾爾人問題嘅一個機會。 余平認為，就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進行審議，並且與國際人權界進行溝通，這個就是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的過程。他又說，提出譴責中國人權決議案本身就是一種溝通，他需要進行聽證，這個過程很重要，他不是簡單的投票，他需要各個人權組織提供中國違反人權的訊息，然後進行傳播、散發以及辯論，而且還允許非政府組織發言，這些對廣大聽眾的影響是很大的。葉平認為，如果沒有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人權的批評，無論譴責議案能不能夠通過，這樣會更差，所以美國和西方提出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一個抑制。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李查森說，他們期待看到拜登政府以及其他對中國進行反人類做法表示擔憂的政府能夠在所有可能的方面上面推進，無論是通過投票決議，抑或是通過聯合聲明，抑或是通過給高級專員任命調查委員會，來到為那些遭受北京虐待的人帶來一些救濟。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